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这个正道的题目啊，叫做希伯来书。正道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20-25节哈。啊，正道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20-25节啊。正道的题目叫希伯来书啊。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今天这个讲道题目大概很多人不明白啊，怎么叫希伯来书呢？呵呵，你会觉得奇怪吗？怎么叫这个名字啊？讲到的经文是什么？希伯来书。讲到题目是什么？希伯来书。这好像有点不合理哈。其实这个题目并不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讲到是今年整个讲希伯来书系列讲章的最后一讲啊，也是对整卷希伯来书的一个总结，所以我取这个名字哈。而且你们还记得吗？我在第一次讲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讲过，希伯来书是一个什么来着？哎，有人记得啊？希伯来书其实是初代教会一篇讲章，对吧？我那时候还跟大家说过说，其实如果你用希腊语是这样一读，你会发现这篇讲章有多长啊？记得吗？50分钟长，对，就是今天的一个标准的讲道哈。所以今天的标准的讲道大概是多长呢？45到55分钟，45到50分钟，有的到一个小时哈。有科学家统计哈，人的注意力，成年人的注意力大概是40分钟，45分钟左右，所以他50分钟的讲章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带着热情来听讲章，大概可以延长一点，对不对？所以它是一篇讲道，对不对？所以我取这个名字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了。它是一篇初代教会的一个无名的传道人给一群受着逼迫的犹太基督徒讲了一篇讲章啊。所以今天取这个名字我觉得是好的。那么讲到希伯来书哈，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的看法，因为在座的我想大部分人都听过这个整个系列的讲道，对不对？你们听这个希伯来书的讲章，会不会觉得希伯来书真的是一篇令人印象很深刻的讲章啊？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你看到我这个样子好像觉得很奇怪，说这个人怎么讲到希伯来书这么兴奋啊？这个希伯来书啊，哎呀，这个文字极其优美，神学内涵极其丰富啊，整个希伯来书就好像是一幅丰富多彩，有着丰富多彩的图画的然后编织的非常精美的这样一个波斯挂毯，价值连城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没有啊。 OK 它每个细节都透露着神的智慧，基督福音的奥秘，这真是，哎呀，每次读到一节经文就可以在那里享受老半天，有没有啊？没有。我自己在准备希伯来书讲章的时候，多次被打动，流泪感恩，流泪悔改，有没有啊？
有，半夜睡不着。
有人说半夜睡不着，然后对主耶稣的这个认识更加加深了哈。但是最近呢？正当我心满意足的认为我们今年的这个讲章任务完成的不错的时候，突然间有人浇了我一盆冷水啊。上个星期我碰到一个姐妹啊，一个教会的姐妹，我高高兴兴跟她说，哎呀，希伯来书的讲道还剩最后一次了。她也很高兴，她说，大米太好了，要讲完了，终于要讲完了，快点讲讲别的吧。因为我实在没听懂希伯来书到底讲什么。我发现我好失败啊。我的第一反应就哇，好失败，好失败。但是我转念一想，这也是正常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书确实不太容易明白，对吧？你看里面有好多旧约的背景，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是，哎，希伯来书的写作背景是当时希伯来书的作者对着一批受着大逼迫的、生命有危险这些基督徒讲的。那今天这个世界好像物质丰富，对吧？大家手里都拿着 iPhone 在那里玩，好像不太容易体会书中的这种沉重的、凝重的这种气氛，是不是？对吧？你们觉得希伯来书里面的这个讲的东西跟你们今天的生活有关吗？
有关。
好吧，各式各样的回应都有哈。对，好。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一次听希伯来书可能不太明白，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哈，我们慢慢来啊。我把讲章呢放在我的这个网站上面，所以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自己去听哈。我想说的是，其实我自己在讲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其实不见得讲得很好哈， 但是如果对大家有用的话，大家可以听。那么网络上也有一些比较有名一点的牧师讲希伯来书，我也鼓励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听。那么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我这么鼓励大家呢？因为这卷书太重要了。我把这卷书称为叫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的彰显，就是你不明白的地方其实是你要成长的地方，大家明白吗？你不明白的这个希伯来书的内涵是你需要明白，然后当你明白了以后，你突然间大概会哇豁然开朗，说哦，原来这个信仰还有这么深的一个层次在里面，我怎么没有看见？当我看见的时候，我的生命就改变了，明白吗？所以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讲希伯来书的讲道，所以刚才楚弟兄已经说了，我要借着这一次来回顾一下整卷希伯来书的内容。不过我事先跟大家先做个预告哈，如果你前面没听懂呢，那这次回顾你就更听不懂了，但是我还是要讲哈，好吗？啊，所以如果你有笔记可以记，如果没有笔记的话，以后可以听这个录音哈。好，请听神的话语啊，希伯来书第13章20到25节。这段话很熟悉是吧？啊，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所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他问你们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好，希伯来书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大家可以看 PPT 哈，今天讲到的这个中心思想我先归结给大家哈。今天讲到中心思想，其实也就是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总结整个希伯来书。只要当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救恩，并在生活中遵行神旨意，才能认识神所赐的真平安啊！你们想不想要真平安？我相信每个人都想要，但是怎么得着啊？今天我来分享一下。那么这段经文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哈，第一部分是13章20到21节啊，这部分大家很熟悉啊，就是平时我们一直在这个敬拜的这个结束的时候，每次主日敬拜结束的时候那个祝福语对吧？啊，还有第二部分是第13章20到25节，这部分是希伯来书最后的问安和简短的加示报告。等会我基本上不会讲这部分啊，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要讲的内容。所以根据这两部分呢，我们今天的讲章呢大概也分成两部分哈。第一部分叫做对整个希伯来书的回顾，第二个部分是对整个希伯来书的回应啊。因为希伯来书我们回顾以后，我们要有一个回应。好，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一上来有两个字，有谁可以告诉我是哪两个字？嗯，哪两个字啊？对啊，但愿嘛，但愿赐平安的神哈。这个在原文当中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动词的一个语态啊 ，optative 哈，英文叫 optative。但愿啊，但愿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今天，哎呀，那个乐天，我但愿你，我跟你讲，乐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要听我的话，你要听爸爸话，你要听妈妈话，然后我但愿你怎么样？你知道叔叔在讲什么吧？好像没反应哈。对，但愿这个词是讲的是一个愿望是吧？是一个目的是吧？我想说什么？这个祝福语哈。很多时候被拎出来作为主日敬拜的祝福语，你已经忘记它前后的上下文了，对不对？其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前面讲了讲了讲讲讲很多以后，最后说，哎呀，我讲完了，我但愿你们怎么样。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哎呀，太重要了，这是整本希伯来书的写作的目的啊，这作者要表达的想法呀，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想明白整个的希伯来书，你读完整个的希伯来书，你说那作者到底要讲什么呢？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呢？那但愿就来了。 所以今天我要借着这两句话啊，这一句话两节经文，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整卷的希伯来书到底在讲什么，大家明白了哈。好，那么这个但愿什么呢？请问你们看圣经，圣经上怎么说的？好，对，但愿赐平安的神。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想到说我要想告诉你，我要告诉你我写希伯来书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突然间首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首先进入他头脑当中是两个字，叫做平安。我告诉大家，希伯来书的写作目的是希望他的听众，也包括我今天的我们，得着真正的平安。所以如果你觉得希伯来书与你无关的话呢，你大错特错了，它非常的与我们有关。请问大家，你今天生活真的很平安了吗？我不这样看，对不对？那个昨天好碰到几个弟兄，无意中就讲到了现在的时局，对不对？我没有想到中国人这么关心美国大选哈、啊。然后今天早晨看到这个新闻，好像是拜登当选了，是吧？那个你们好像也很关心啊，是不是啊？啊？那个当这个特朗普落选，好像很多人好像还哎呀好失落啊，是不是啊？有这种感觉吗？有吗？我不知道哈，对不对？是不是不平安了？哎，这件事儿在地球的另外一面居然可以让你不平安，所以我问大家哈，你今天有没有真平安？
有。
有人说有真平安，我不觉得你有真平安，我觉得你不可能长期有真平安。希伯来书的写作目的是要我们得着真平安，所以你今天还没有完全得着真平安，你就得听希伯来书要讲什么，明白吧？好，对。那么希伯来书是不是讲到要我们得平安呢？我给你们几节经文哈，你们就知道希伯来书真的要我们得到平安哈。今天是回顾希伯来书，所以我会用很多的经文。希伯来书作者说，犹太教不会给他们真平安，因为那些当初的听众想要回到犹太教，因为他们在基督教里面受逼迫，在世上没有平安，他们想回到犹太教能不能过个平安的生活。希伯来书作者说没有，那里没有真平安，只有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才有真平安。为什么呢？他说了三章十九节哈，你不用翻，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他们旧约的以色列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如果我们今天不信基督的话，你永远得不到真平安。四章一节，我们既蒙了留下进入他平安的应许，这指的是基督信仰带给我们的平安的应许。四章十一节，所以我们要竭力，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看到没有？希伯来书作者说什么？在这个大逼迫当中，虽然是个大逼迫，但是只有基督信仰可以带给你真平安。然后第十二章十一节，他这样说的。有人说：“哎呀，大逼迫没有平安的。”希伯来书作者说：“不，十二章的十一节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已经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作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得着真平安，是吗？所以跟你有关吗？有关嘛，对不对？好，那么怎么得着真平安？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怎么得着真平安吗？哎呀，信耶稣得真平安，对，好的好的，这个话，这是政治正确哈、啊。OK， 对，没错，进入真平安的方法在希伯来书当中，就是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你得着这信仰，才能进入真平安。为什么哈、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作者在这个祝福语当中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十三章二十节，他说。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哈，在他的头脑里面一开始就说：“哎呀，我告诉你们，我写作的目的，但愿你们怎么样得平安。”他接下来马上就想到什么？马上就想到哦，那个神赐平安的神，也是使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这两个概念是连在一块的，对不对？平安和这句话，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么长一句话，这句话其实总结起来就是说神所做的这个救赎的事情，对不对？永约之血，然后呢 还有死里复活主耶稣基督。这句话指的就是这位神他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拯救罪人，也就是希伯来书的核心教义。大家明白了吧？好，为什么要讲这个哈？请听我慢慢的讲来，然后你大概会明白，明白以后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哈。好，我们讲到了这个希伯来书的核心教义，我在这边就要回顾一下什么叫核心教义。我给大家看一个 PPT 哈。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这个 PPT 没有啊？这个是希伯来书的整体结构哈。可能不见得非常的完整，但是这个整体结构大致的把这个希伯来书的整体这个结构讲出来了啊。你要明白希伯来书的结构，你就知道这希伯来书这篇讲章是怎么讲的。这个结构很有意思，有序言，有核心，有应用啊，有三部分哈。首先是第一章的一节到第四章的十三节是第一部分，这是整个希伯来书的序言，讲的是一位超越万有的基督啊，这位基督要超越天使啊，超越摩西啊，超越一切哈。好，因为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序言很长哦，是不是啊？有谁写文章序言这么长？你们知道为什么序言这么长吗？为什么？因为这个作者实在太兴奋了，就像我现在讲到好兴奋啊，他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哇超越万有的时候，他这个实在令人太感叹了，所以这个不行，我要讲长一点，所以他止不住，都讲了好长啊啊！因为耶稣基督真的是值得我们称赞的，耶稣基督是终极的圣子，他远超越天使，他暂时比天使小一点点，因为他来拯救我们，这是对我们是好的，对不对？他必须来拯救我们，但是他也是远超越天使的，他也远超越摩西。犹太人认为摩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对不对？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耶稣比最伟大的人更伟大，他超过天上的天使，他或超过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超过一切。你读到后面会发现希伯来书作者还把耶稣说为远超越大祭司，这个他是天上的大祭司，然后远超他的约是远超越旧约，然后他现在祭是远超越一切的祭。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序言，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远超越一切的。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他讲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有多伟大，所以第二部分也就是希伯来书的核心部分，是他的核心教义部分，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救恩啊。你说我怎么分的这个整体结构哈？我告诉大家，你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有一个诀窍啊，不是我发明的，是很多圣经学者在研究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个诀窍哈。他们发现有两个东西叫书夹，我这里有一个黄色的，看到没有？黄色，什么叫书夹哈？书夹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有两个书签，把这个书啊中间那个最重要部分给夹出来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中间部分很重要、很清楚，所以这个作者就把它夹出来让大家注意。那么我举个例子哈，这个书夹的作用。就比如说你要去说明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推销员哈，推销员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的时候，你大概要这样做。哎呀，那个诸位嘉宾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啊？你首先会把主题讲出来，对不对？我今天要推销凯迪拉克新款式。好，然后接下来你会讲具体的细节，这个凯迪拉克这个头是怎么样，这个尾巴是怎么样，但我对不起啊，我对车一窍不通啊，这个顶棚是怎么样啊，这个轮子是怎么样，对吧？大概是这样介绍的。介绍完以后呢，他最后再来一个跟前面那个简介的部分差不多的内容，所以这个我今天要推销的是凯迪拉克某一个款式，对不对？所以头和尾的两句话大概有点点相似，是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有这样的用法。我们来看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哈，这个书夹，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前面讲完耶稣远超越一切以后，他接着说，我们既然有这么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呢，就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好，然后他就讲了这个主耶稣的献祭是怎么样的丰盛哈。最后到了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的时候，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为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你看跟前面差不多，对不对？前面是大祭司升入高天，现在是我们进入至圣所，就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动摇，跟前面这个 持定的到十一差不多的，对不对？所以你从这个结构，你就可以把希伯来书的整个结构分成三部分，然后把这个三部分放在一块，你就突然间明白这篇讲在讲什么。前面是序言，耶稣远超于一切，耶稣太伟大。中间是什么？耶稣做的事太伟大，太伟大，太伟大，他做的事，对不对？最后，那这么伟大的耶稣，他和他伟大的事，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所以最后一部分是应用，看到没有？对吧？所以大家请记得哈，以后你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想一口气把希伯来书读完，因为太长，怎么分段？分三部分。我首先读一到四章，然后呢，四到十章，然后呢，把后面的都读完。大家明白了哈 ？OK， 好。那么这个结构啊，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哈，这个结构非常重要。第三部分是应用部分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哈，给大家看了这个结构以后，请问希伯来书到底在讲什么？希伯来书在讲耶稣基督和他所做的事，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他。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刚才讲到什么？写作目的是什么？平安，是吧？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和他所做的救恩，以及我们知道如何回应他的时候，我们就得着生命的真平安。今天你想得着平安吗，弟兄姐妹？你想得着生活中的真平安吗？我知道在座的当中有很多人工作不平安，是吗？经济不太好，是吧？跟同事之间不平安，因为有很多的纷争，家庭可能也有不平安的，可能跟父母也有不平安的，是吗？因为可能有一些情况是有出入的，然后可能自己内心也没有真平安，甚至可能在教会服事当中也没有真平安，怎么办？我告诉大家，希伯来书作者说，回到那古旧的福音，回到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回到我们的信仰的基础去看，我们究竟信的是怎样一位神，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我们才能得着真正的平安。这个概念太重要，这个古旧福音大家都听了无数遍，但是还要再讲，因为今天仍然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人没有真平安。当我们没有真平安的时候，我们会去做什么？我们会去找别的，对不对？我们会出去运动运动，我们会出去旅游旅游，我们会出去 happy happy， 我们会出去，我不知道你们会出去干什么。但是很多人都忘了，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回到信仰的根基，去寻找耶稣基督和他所成就的救恩。当你真的明白基督和他所成就的救恩，和以及你要应该做的事的时候，应该有的回应的时候，你才能得着真正的平安。所以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哈，非常的重要。所以神把一切的丰盛都藏在耶稣基督里，救恩就是解决人生一切问题的解药。这不是我说的，谁说的？神说的，借着希伯来书的整个结构告诉我们的。而所以我问大家，希伯来书重不重要？对，对你有没有用？哎呀，希伯来书正是你所需要的生活的解药啊，明白了吗？好，那么讲到这里，我要更进一步的来讲哈，因为还没有讲明白，我要进一步的需要补充一点，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在讲述这个救恩，就中间核心教义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讲的方法跟新约书信的其他的这些新约书信不太一样，非常不同啊。因为我刚才说了，说啊，这个是人生的解药，太好太好，我去读。可是你读下来大概觉得不太明白啊，因为我第一次读下来的时候，我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哈，有点奇怪，他为什么要用这个旧约献祭这么复杂繁琐的一个描述方法去描述我们的救恩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你讲简单一点吧，耶稣拯救世人不就好了吗？怎么跟这个献祭又扯了一块儿？然后呢，哎呀，这个是天上的大祭司，他到底在讲什么啊？所以我们需要更清楚的去了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描述这个救恩为什么是从 大祭司献祭这个角度来描述的。那么是不是这样描述呢？是这样的。刚才大家读到这个十三章的二十节，我考一下大家哈，你们来看这十三章的二十节里面有哪些是跟献祭有关系的词？第一个，永约之血，哎，献祭会流血吗？永约之血，还有呢？
死啊！
哎，死里复活是吧？啊，死里复活跟献祭有什么关系啊？献祭就是用祭牲的死换来我们的活，对不对？死里复活哈，所以这两个词是指向耶稣基督十字架流血而死，死后第三天复活，成就永远的新约。这两个是献祭的词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如何描述救恩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描述成一个大祭司的献祭哈。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我就不禁想起了我刚才指的这个 PPT 上面核心教义部分啊，你们看。核心教义是不是大祭司献祭啊？哎呀，我发现哦，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还不只是简介一下，他是把这个大祭司献祭发挥的淋漓尽致，是吧？我们首先来看是不是这样哈。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是这个 PPT 上有的哈，八章一到二节。哎，我们一起读好吧？这节经文很重要，因为这节经文是整个希伯来书的中心要节哈。八章一到二节，一二三，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请大家记住，这就是希伯来书的这个整个的要节经文哈。这句话是中心句啊，讲的是整个希伯来书就是在讲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的献祭，明白了吧？那么这是怎样一位大祭司呢？你看四章十四节怎么说的？他是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哇，这个大祭司不一样，对不对？然后第七章又说这个大祭司，整个第七章在说这个大祭司叫成麦基洗德的，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什么叫麦基洗德等次大祭司？我们在这儿没有足够的时间哈，回顾两次，我记得好像是用三次经文了，三次讲章来讲这个的。麦基洗德等次大祭司指的是这个大祭司不是人间的，是天上的，是超越一切万有的大祭司。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位我深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啊，属天的大祭司，为什么要有这个特别的大祭司来献祭成就救恩呢？为什么然后希伯来书从第八章到第十章讲了这个大祭司献祭的五点，五个特征，我给大家列一下，我打五个特征。这个大祭司献的祭是在真帐幕里献的，他是真帐幕的真执事。这个大祭司啊，是用他自己的身体献上的。这个大祭司，这个祭物是自己的身体。这个大祭司是一次献上，永远完全的。这个大祭司献的祭是彻底除罪的。然后这个大祭司一旦献上了这个祭，他就成就了一个约，上帝跟我们的约，约定契约，永恒。这个约是永恒的约。所以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位伟大的大祭司？因为他为我们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工作，是别人没有办法取代的，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太深，深到我们无法拯救自己。今天你没有平安是吗？如果你没有真平安，你不可能从那个平安里面自动走出来。我告诉大家，你去旅游 happy happy 永远走不出来。只有怎么办？只有依靠这位属天的大祭司，他所献上的祭，他所成就的救恩，才能让我们从不平安当中走出来。大家明白吗？所以希伯来书作者用了那么长的篇幅就在那里讲说，你看这个大祭司所成就的这个东西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为什么他用这么长的篇幅？因为我们在不平安的时候，我们往往不去寻求基督的救恩，我们往往去寻求世上的东西。但是我们寻求了却不饱足，再寻求再不饱足，直到有一天我们完全的失落，完全的破碎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要回转神啊。所以这个大祭司所做的工作，这个基督的救恩，就是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章的主要的内容啊。不过这个跟当时的场景是有关系的哈。 你们我在第一次讲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记得吗？第一次讲的时候讲到说，这个希伯来书的听众他们是对犹太教的献祭是很熟悉的，因为他们是犹太基督徒，对不对？他们当中呢，因为有受了大逼迫以后呢，他们就想回到犹太教，因为他们觉得说犹太教你看啊，比基督教丰盛很多，犹太教有祭司，有祭司制度，基督教都是小组教会，呵呵，当时基督教都是小组教会哈，犹太教有中央祭坛，对不对？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那个还没有被毁，应该是犹太教你看有金碧辉煌的圣殿，犹太教是个上万人的大教会，我想去上万人的大教会，我不要小组化的教会，因为小组化的教会没气氛，这个没有祭司，只有个小组长，对不对？我想要那样的宗教生活。可是希伯来书作者说，对不起，你搞错了，基督信仰不是大教会信仰，基督信仰不是一个中央祭坛信仰，基督信仰就是小组教会信仰，但当然不是说一定是这个模式哈。但是基督信仰的实质是什么？不是一个聚会的模式，而是基督，是基督和他所成就的事远超越这一切你眼睛能看得见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跟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你们不要去羡慕国外那些啊非常大的教会，不要去羡慕。为什么？这些大的教会当然我不能去指责他们，其实很多很有可能里面是很腐败的，明白吗？我前段时间我碰到一个传道人，他就跟我说了，他没有指名道姓说谁，但是他说了，其实在国内有一些很大的教会很腐败的，里面有权钱的这个诱惑试探和那个腐败在里面。所以大家不要去看那表面的东西，你要看表面的东西你去犹太教，呵呵，好像听说犹太教又要盖一个什么第三圣殿，对不对？但那不是基督信仰，那不是纯正信仰，那个没有用的，那个不丰盛，那个不能让你得平，明白吗？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这一点太重要了哈。只有真的彻底明白信仰的内涵，才可能在最艰难的环境当中持守信仰。但是我想说的，今天我看大家都很可爱哈，都盯着我看，我今天谢谢大家哈，真的谢谢大家啊。因为你们不知道我站在前面这个感受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我站在前面呢，我现在已经练出来了，孩子们走来走去我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哈。因为我的眼睛会比较尖嘛，就比如说有看到东张西望的，有看到打哈欠的，然后有看到自己不知道在干什么的，有看到哎拿起手机跑出去的，然后还有看到交头接耳的，呵呵，然后我心里面其实七上八下，是不是啊？我就想说，哎，这些人不追求啊，我讲的每句话都蛮重要的，其实我每句话都写出来的，你们看是不是都写出来？我这个是鼓励自己写逐字稿啊，这个稿子一共写了7100多字啊，我每个星期都要写7000-8000字啊，而且是晚上写的啊。不睡觉写的，所以我当时我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大家不追求？但是我现在心态平了很多哈，哎，随便你追不追求都无所谓，神会掌管这一切哈。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不要得着一个肤浅的信仰就好了，真的，你们得着一个肤浅的信仰有什么意义呢？你们上教会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呀。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来听神的话语，听神的这个听这个讲道，是要让你，不是为了我，是要让你生命得着更新啊，明白吗？你看保罗是怎么讲他讲道的？保罗说，我只传，我不用高言大志，我不用这希腊人的智慧，我不用雄辩的口才，我用的是什么？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就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可能会听了说，我想睡着了，因为永远都是讲那个，但是就是那个东西能解决你生活的问题啊，大家明白了吗？啊，我今天我谢谢大家，大家都盯着我看，可能因为我表演的比较好。OK，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核心教义哈，非常深入的讲解了基督的救恩，因为我们需要，对不对？ 但是刚才讲的十三章的第二十节还有一个词非常重要，这个词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关键哈。这个词叫做群羊的大牧人，这什么意思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在古代近东，群羊的大牧人是用来称呼那些伟大的君王的啊，君王被称为大牧人，有群羊大牧人，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父啊，是这样的称呼。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称耶稣基督什么？群羊的大牧人，他想表达什么意思？耶稣基督不仅是大祭司，还是一位天上的君王，他是带着祭司职分的大君王。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哎，这个就让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序言来看，为什么希伯来书这个作者要讲他是一位大君王。当我们回到这个序言哈，我们会非常的惊讶，希伯来书作者对耶稣基督的这个敬仰之情竟是如此的终极化哈。什么叫终极化？当你打开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非常惊讶，这个耶稣基督就这个样子就迎面而来。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四节常常被神学院用来要作为神学的课程，而且一讲就是讲两到三堂课。为什么这么重要哈？因为这个序言的序言部分一到四节，第一章一到四节讲出这个耶稣基督是一个终极的启示，上帝的启示。你看第一节是怎么说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你想了解神吗？必须了解耶稣，因为他是终极的启示。耶稣基督不仅是终极启示，主耶稣还是终极的救赎，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面承受万有。这是刚才那个主弟兄带我们读的哈。他不仅是终极的救赎，他是终极的主宰，他创造诸世界，并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最后他是神的终极的荣耀，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如果你听过我讲的第一次的希伯来书的讲章呢，你就会知道我有多亢奋那次啊。你知道为什么那次我那么亢奋吗？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用语言来表达耶稣基督的伟大，所以我只能学着用一个亢奋的话来跟大家说，以至于大家说哦，这个人发生什么事了，哦，他说的东西可能让他非常的兴奋，哦，耶稣基督可能真的是很伟大。我只是在表达不出来，就好像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实在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这个耶稣的伟大。所以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哈，你们当中有没有真的觉得耶稣是，你一想到耶稣就是耶稣哇那么伟大的，有没有？
有啊，
讲有的人很少。OK， 好，那么希伯来书剩下的第一章剩下的部分讲什么呢？作者说用了七处七节旧约经文去佐证耶稣比天使更伟大。第二章讲什么呢？讲耶稣怎么会道成肉身，好像看上去比天使小，但是他是必须这样做成就他的伟大，对不对？第三章讲什么？耶稣不仅远超越天使，还远超越摩西。所以讲到这里你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吧。讲到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告诉我们，这个救恩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完美，非常的伟大，但是我告诉你，你要了解这个救恩的本质，这个救恩的本质不是一套枯燥的理论，它是一个位格性的相交，它是一个就是它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如果你说我们的信仰核心是什么，是救恩，但是救恩的核心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如果你今天来到教会听了很多的讲道，然后明白了这个整个的救恩道理，但是你不去亲近耶稣的话，这个救恩其实你并没有真的能够认识，明白了吗？哦，这才是希伯来书作者要去讲耶稣基督如此伟大，他要高举耶稣到一个无与伦比的地步，为的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一切的解药。所以今天当我们不平安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还不够，我们应该去面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去祷告，去跪在他面前敬拜他，去跟他交流相交，生命的相交，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平安。 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个信仰不只是一些知识，不只是一些神学，不只是你找一些微信公众号里面一大堆的这种神学文章啊，你说好了我明白了，我一切都明白。 No， 你不明白，这个救恩是你要与耶稣基督产生个人性的关系，并且在个人性的关系当中得着那真正的平安，明白吗？好，所以我就解释了第十三章的第几节啊，讲了这么长时间解释了第二十节，对吧？那么第二十一节是什么呢？诶，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我其实这个十三章的第二十节这句话其实只是半句话，对吧？二十一节才是它的主句。那这二十一节到底是什么？我前面已经讲得很亢奋了，讲了这么多了，怎么才讲到前面的那个半句话？二十一节是什么？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好，十三章二十一节，希伯来说作者说，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哦，我读到这里我太惊讶了，为什么？这对我来说太重要。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的写作的目的，请记住，不只是让他的听众认识基督和他的救恩，请记住啊，我再讲一遍，不只是让他的听众认识基督和他的救恩，然后而是还要他们活出这救恩。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很多的救恩知识，但是我们需要实践，如果我们没有去实践的话，仍然没用，仍然得不到平安。大家明白吗？真正的信仰是要在各样善事上遵行神的旨意，并且要竭力做到完全，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这样去操练的时候，你才能有真平安。如果救恩和耶稣基督的这个概念停留在你的头脑当中的话，你仍然不会有真平安。这就是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得到真平安的原因，因为他们学了很多，学了很多，几十年都这样学下来，但是仍然不能够在生活中得到真平安，因为他们没有去操练，他们没有去实践，他们没有去爱神爱人如己，他们没有去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所以他们仍然没有真平安。我上次碰到那个一个姐妹跟我说，她生命比较成熟，她说其实受过苦的人呢，就是心胸比较宽广。这其实也是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就受过苦的人心胸比较宽广。当你真的去操练以后，你的心胸会比较宽广，你会把很多事放下，你会得到真平安。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我写作的目的是要你们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的救恩，并且把这个救恩活出来，这样才能够得着生命的平安。所以他在这里又补了一句哈，你看接下来他说什么，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活出信仰的时候，我们是要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因为是神在我们里面主导我们的生命。所以基督徒要常常祷告，顺服谦卑是基督徒的首要的一个本质哈。我们要活出信仰，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要多祷告多祈求，求神在我们身上动工改变我们，而我们的责任是顺服神的一切带领，哪怕天天背起十字架。所以讲到这里以后，你就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书有第三部分。那前面两部分讲了嘛，对不对？为什么有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是应用，对不对？为什么第三部分那么重要？因为第三部分就是操练实践活出救恩，对吧？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哈，希伯来书作者在讲完核心教义的时候，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哈。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然后怎么样，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并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对我们的呼召，你要活出来。那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活出来呢？有三方面，你们看见没有？这句话里面有三样东西，我以前在讲到的时候讲过，我现在只是给大家回顾一下。这里面有三个字，对不对？一个叫信，一个是什么？叫望，指望，一个是爱。所以 对神的救恩的一个正确的回应哈、啊，是信望爱的人生。所以你这样就可以明白说，第十一章讲的是什么？信心英雄榜，信。第十二章讲什么？我们要去仰望那个创始为我们信心成颂、创始成颂的耶稣，望。第三章讲什么？弟兄们，我们要务必相爱。你这样串起来，你就明白说，哇，这个希伯来书到底在讲什么？他说，当我们得着基督和基督的救恩，我们应该活出来，活出一个信望爱的人生。大家明白了吧？好，所以讲到这里以后，我想你大概，听明白了哈。这次第十三章20-21节这段经文是希伯来书作者的写作目的，而这段经文也很好的总结了整卷希伯来书的主要内容。那么最后，希伯来书作者说什么？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得真平安的方法是什么？认识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对不对？认识这位属天的大祭司所献的祭的所有的细节，认识这个成就救恩的这位远超越万有的耶稣基督，而且要把这个信望爱的生活活出来，彰显出这个救恩的真实。这样你不仅得到平安，也归荣耀给神了。基督徒的一生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荣耀神，对吧？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哈，你是真的掌握了救恩的奥秘吗？你今天听完以后，是不是真的掌握了整个希伯来书的整个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我盼望大家如果还不了解的话，可以好好的再去读希伯来书，因为前面讲过的希伯来书是彰显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要这样去追求。好，那么整个希伯来书的这个回顾就到这里啊，我盼望大家能够听明白。那么接下来讲章的第二部分是我稍微要提一下这个我们如何对希伯来书有一个回应啊。我们前面曾经读过了第十三章22节啊，你们来看第十三章22节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告诉你们我的写作目的，然后我非常希望你们听我什么。”你们不知道这个劝勉话这个词啊，在原文当中其实就是叫 exhortation， 就是讲道了。听我的讲道，讲道就是劝勉的话哈。讲道不是主日学，讲道不是知识的传递，讲道是劝你归正。好，所以真正的讲道是有张力的，是对你的生命有冲击的，是劝你归正哈。那么既然是劝勉的话，既然希伯来书诗篇讲章里面有没有真正劝勉呢？我发现好多劝勉。接下来我罗列了所有这些劝勉，然后呢，我想通过这些劝勉来结束我们整个的希伯来书系列的讲章。我把这个劝勉分成了5个部分，因为它真的差不多是5个部分哈。我想通过这些劝勉让你再回顾一下整个的希伯来书的内容。好，接下来我就一点点的来跟你们说哈。好，这5个劝勉是这样的。首先，希伯来书的作者劝我们要郑重救恩，你不要忽略救恩。我们今天好忽略救恩啊，只知道一个皮毛，对不对？他怎么说的呢？2章1-3节，所以我们越发珍重所听到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我们要小心不信哈，你们千万要小心。3章12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12章25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你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珍重救恩，不要怀着不信的恶心。如果怀着不信的恶心被盗，后果非常严重。第10章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恐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这是第一点，要郑重救恩。第二点，仰望基督啊。当我们知道如何正确的面对救恩的时候，我们要把眼目放在我们的耶稣基督身上哈。3章1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要思想他。然后为什么要思想他？因为8章1节， 对吧？我们所讲的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大祭司。好，所以第十二章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这是第二部分哈，仰望基督。第三部分，他的劝勉是这样的，他说我们要有一颗殷勤追求的心，殷勤追求啊。当我们能够仰望基督的时候，我们应该产生一颗殷勤追求神的心。第十二章二十二节啊，第十二章十二节，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六章一节，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四章十一节，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好，六章十一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直到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好，所以第三部分是要殷勤追求。第四个，要活出信望爱的生活。十章十二到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个的呼召最多哈，我给大家读一下。第十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么这样的生活包括什么呢？第一，包括积极的聚会和感恩的敬拜。第十二章的二十八节，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服侍神、侍奉神。侍奉这个词在这个旧约当中就是敬拜啊，敬拜侍奉，敬拜侍奉。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十三章十五节，你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啊，这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四章十六节，你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但这样的生活不只是敬拜神，也包括合一和圣洁哈。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十三章一到二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十三章三节，要纪念被捆绑的人，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十三章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是不可误会，这指的是圣洁啊。十三章五节也是指圣洁，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最后十三章十六节，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我看大家都在记哈，这样吧，我把这一部分放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然后大家可以去看，好吧？包括这张 PPT 哈，也可以。好，最后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也是希伯来书的最重要的呼召，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顺服和受苦，并且坚守信仰，忍耐到底。十三章十二到十三节，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十三章的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四章十四节，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十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这个我特别喜欢哈。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希伯来书系列讲章讲完了，愿神祝福大家，以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宝贵的书信赐给你真平安。我们做个祷告。